第一，坚韧的体魄；第二，敏捷的头脑；第三，净化的人格。所以释迦牟尼佛经常都对他的弟子赞叹人生的可贵，而且强调从天上至到地下的各类众生之中，只有得到人生的众生最适合修行佛道。坐禅的好处是从身心的反应而被发现的。根据日本京都大学心理学教授佐藤幸治他的报告，那里我们可以知道坐禅是有十种心理方面的效果的。第一，增强忍耐力；第二，治疗各种的过敏性疾病；第三，使意志力更加坚固；第四，增进思考力；第五，形成更加圆满的人格；第六，迅速地使到头脑冷静；第七，情绪安定；第八，提高行动的兴趣和效率；第九，使肉体上的种种疾病消失；第十，达到开悟的境地。又根据日本的医学博士长谷川卯三郎他所处的新医禅学，他在那里报告说坐禅是可以治疗以下的疾病的，他们就是神经过敏、胃酸过多或者是胃酸过少、骨长疾、结核病、失眠、消化不良、慢性胃下垂、慢性便秘、下痢、胆结石、高血压。坐禅的最高目标固然就是在于转迷成悟，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在说高谈迷悟的问题，除了极少数根基深厚的人之外，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借助科学的研究报告来到向各位介绍坐禅对于身心所能够产生的效果了。这些研究报告对于已经有实际坐禅体验的人呢，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对于希望尝试坐禅经验的人呢，就有有道的作用了。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对于自己身心的了解程度是极为有限的。一个人每日究竟有多少的念头在说波动起伏，固然就不得闲去理会了。即使是刚刚过了的那一分钟，究竟有过多少的念头呢？主要的一两个或者都还有一些印象的，很多微细的或者是一闪即逝的念头呢，就搞不清楚了。我们再从生理的活动方面去探讨细胞组织的新陈代谢，生灭不已。从常识上讲，你是知道的，从感觉经验上讲，你是没办法知道的。当然了，我们也都没必要去将这些问题去搞清楚的。重要的是现在的人无论从事学问或者是其他职业，无论是为个人谋生活或者是为大众谋福利，处处都需要运用高度的智能和强韧的体能。但是就很少人知道在他智能和体能的深处是有着很大的漏洞的，他将大量的能源无谓地流走，同时又不去生产应该可以生产的能源。这个可以说得是能源的浪费，亦都是生产量的停滞，既未尽力去开源，亦都未能够适当地节流，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来的。那这个漏洞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杂乱的妄念，他们消耗了人的体能， 降低了我们的智能，尤其是那些使到情绪激动的强烈欲望、愤恨、傲慢、失望等等，这些妄念呢都能够使到生理组织发生震撼，而失去了平衡的作用。假如学会了坐禅的方法，你就能够减少这些杂乱和无益的妄念，使你的头脑经常都保持着轻松和冷静的休闲状态。当需要用它来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充分地发挥它的最高功能，又能够使你全身各种的内分泌腺保持着相互调配、合作无间的工作状态，促成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相互为用。比如交感神经系统的脑下垂体，从果线、以下线、胸线等等，就有收缩血管、升高血压、使得全身的兴奋机能活跃的作用。表现于外呢，就是反应机警敏感的功效了。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副肾、卵巢、睾丸、胰脏等等的内分泌腺，就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缓和兴奋机能的作用。表现于外呢，就是沉着稳定的功效。两者的优点相加，就可以形成完美的人格，偏于任何一边都会有它的缺陷的。我们知道，由于工作紧张、用脑过度，或者是由于某种外来因素的刺激，无论是狂喜、暴怒，都会使到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呼吸急促，结果呢就可能形成了脑充血、失眠、心悸、耳鸣、神经过敏、消化不良等等的病症。这个是因为当你的情绪在激动的时候，你的血液由于内分泌腺的工作而失去了平衡，所以就出现了毒素了。内分泌腺在正常状态之下是促进人体的健康的，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对于人体的健康亮起红灯。坐禅的功效能够使人将浮动的情绪转化为清明平静的情操，临危险不恐惧，逢欢乐不狂喜，逆之不以为厌，顺之不以为恩，所以它能够成为你身心安全的保障。讲得更加清楚一点，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应该是经常保持平衡的发展的，否则呢，除了在生理上的不健康之外，在心理和性格的发展呢也都是不健康的。如果偏于前者，它就会是敏感、自私、急躁、易怒和不友善、不得人缘的人。如果是偏于后者呢，他就是混厚、老成、乐天、和善的人了。前者发展的结果呢，好的一面就可能成为孤傲的哲学家、精明刚强的军事家、愤世疾俗的书生，坏的一面呢就可能成为刚复自用、暴戾成性，或者是顽劣的人物了。后者发展的结果，好的一面就可能成为悲天悯人的宗教家、宽宏大量的政治家、胸襟开朗的艺术家，而坏的一方面呢就可能成为没有理想、不辨善恶、不明是非、为人处事缺乏原则的人。当然如果只是偏于一边的发展，这样就一定是倾向坏的一面，如果表现出来是好的，那一定呢就是得力于两者的调和了。坐禅是协调全身的组织机能，使他们步上正常的工作，并且帮助他发挥最高功能的方法。 下手处，是以调身、调息和调心的方法，减轻交感神经系统的负荷，冲淡主观意识的形象，将自我中心的界限渐渐向外扩大，乃至忘却了自我的存在。这样呢，主观意识就会消融于客观的意识之中。到了这种境界，种种的烦恼虽然未曾能够彻底解除，但是对于它就已经不构成身心健康的威胁了。贪欲、嗔恨、不反省自己、不原谅他人、不分析事理，这些都是成为烦恼的原因，亦都即是主观的意识太过强烈，在未得之时就要去追求，求得之后又唯恐失去，求不到的时候固然就是烦恼了，求到之后依然是受着各种的烦恼困扰。只有坐禅可以将人从自我的中心主观心态渐渐地变为客观心态，从主观的烦恼陷阱之底渐渐地上升至到客观的自由世界，得到身心的解放，减轻交感神经系统的负荷，和呼吸是很有关系的。一般人都是以肺部为呼吸的重心，坐禅的人呢就将呼吸的重心移至到小腹，亦即是我们称之为丹田或者是气海的地方，目的呢就是在于以腹压为媒介，再以意志去支配副交感神经系统，扩张血管，降低血压，松弛兴奋机能。这样做呢就能够分泌一种物质，达至到产生镇定、安静和解毒的功能。呼吸的重心由胸部移至小腹，并不是说一两日的功夫就可以办得到。有些教瑜伽术和气功方法的人呢，他们就主张以腹式呼吸来到达成这个目的。不过这些的方法并不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有些人的生理机能是不能够用强制的手段作腹式呼吸的实习的，否则呢就可能导致疾病。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顺乎自然，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千祈不要求急功，要保持平常地呼吸，继续实习下去，日子耐了呢，呼吸的速度自然就会缓慢，次数就自然减少，长度亦都自然咁样向下延伸。慢慢呢，你就会发现到你嘅呼吸重心已经从胸部下降到小腹啦。腹部呼吸能够使储藏喺肝脏同埋脾脏里面嘅血液输送到心脏，发挥佢嘅功能。肝同埋脾系有造血而且储血嘅功能，喺呢一个血库之中藏有人体总血量的三分之一，心脏和全身的肌肉就各占三分之一。肝和脾的血液平时是不进入循环系统的，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适量地补充心脏里面的血液。腹部呼吸就等于为人体增加了一个辅助的心脏，使得循环系统里面的血液量增加了一倍。血液量增加了，输送营养的功能亦都加强，这样就能够使到已经萎缩了的细胞组织得到活力而健全起来，亦都可以使到闭塞而将死的细胞组织慢慢地复苏而有再生的机能。正因为这样，坐禅能够治病。当你得到医药都不容易奏效的怪病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学下坐禅。坐禅虽然不能够好像割盲肠那样使到患者手到病除，但是它能够安定你的情绪，减少对疾病的恐惧，亦都能够减轻疾病加诸你的痛苦感受。虽然人的生理机能有它一定限度的寿命， 坐禅，不能够使到你永远不老不死，但是它能够使到你活得较长久，活得比较愉快。这一点呢是可以办得到的。完美的人格可以从教育、艺术、宗教等等的熏陶之中养成，但是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有些人呢迫于名利和权势等等欲望的诱惑，接受了教育、艺术或者宗教的熏陶，在人前呢亦都能够表现出高尚的人品，但是他们的内心就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熊熊野心或者是阴谋诡计。这些人呢我们就称之为双重人格。因此世间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伪君子，又或者是列身于教士群中的不良分子。因为呢无论是宗教的教条、教育的伦理、艺术的欣赏，都是由外来的灌输，甚至是权威的高压，这些呢和各人内在的欲求未必是能够吻合的。坐禅呢就是培养完美人格的最好方法了。它是由于内发的自觉而达到人格升华的目的，它不需要教条来施予任何压力。伦理和道德对于坐禅的人是没什么用的，而且呢宗教的教条、伦理的标准、道德的尺度都会由于时代、环境和对象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所以呢近世以来新兴宗教的出现就好比雨后春笋，乃至到佛教亦都不例外。禅虽然是脱胎于佛教，但因为它不假外缘、不立文字，所以是万古长青的修行法门。坐禅的实习是将自我好像剥芭蕉树一样，将一层又一层的妄念剥光之后，不但见不到一个装模作样的我，连一个赤裸裸的我呢都见不到的。起初呢就将自我暴露出来，最后就根本无物可以给你暴露。所以坐禅的人不需要向人掩饰什么东西，亦都不必为了改造自己而感受到来自外在的压力。坐禅只是循着收集的方法慢慢地将妄念减少，乃至到了无念的程度，你自然就会发觉到你的过去的存在只不过是存在于一连串的烦恼妄念的累积之上，这个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和一切客观的事物不可分割的，客观事物的存在是你主观存在的各部分。所以你不需要追求什么，亦都不需要厌弃什么，你的责任就是怎样将你的全体建立得更加有秩序、更加完美。坐禅的人到了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亦都是一个热爱一切众生的人。他的性格呢就会开朗到好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有时为了接引和教化方法的运用，即使在表情上亦都有喜怒哀乐，但是他的内心呢就经常都这么平静的，而又好比秋天的明潭那么清澈。这一类人呢我们又称他为开了悟的人，或者称他为贤者、圣者。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一切众生无不具备佛的智慧和功德。如果你向往坐禅可能得到的利益，你的愿望一定能够成为事实的。因为无论男女老少，不分智能的优劣、体能的强弱，又或者是不同的职业、地位和宗教信仰，禅的大门是为一切人开放的。只是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你们看了这一篇讨论禅的文章了。但是这一篇文章的本身呢，绝对不是等于禅那样东西的。坐禅的事实还是等着你去下定决心，而且呢要有恒心，这样跟着你所信赖的老师去学习。否则呢，这一篇文章只是为你增加了一些知识的葛藤，是完全无助于你希望学禅的一片好心的。各位，到了这里，圣严法师所住的学佛群疑呢就已经介绍完了。但是这些录音带所录的只是学佛群疑这本书的节录，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写信来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索取学佛群疑这本书来到参考的。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的地址是 P.O. Box 82146号 Highland Park Howick。 我们除了有结缘书送出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嘅录音带可以借俾各位嘅，我哋系好欢迎你哋写信嚟噶，再见。